这个画面讲一个故事俾大家听啊！这个故事咧，当然系一个真实个案，但系咧佢系换咗名字，同埋喺另外一个环境发生，所以大家唔认识嘅。有位教会姊妹叫做丽莎，佢细细个就受到大哥嘅性侵扰。丽莎长大咗之后咧，成为即系长大咗啦，即系一个成人啦。佢就花教会。去到一個嘅叫做輔導禱告團隊裏邊，將佢呢個被大哥性侵嘅呢個嘅細個經歷咧，話俾佢哋聽，希望能夠得到幫助。呢個輔導禱告團隊就教導佢，要無條件去饒恕佢嘅大哥，更加唔提及佢大哥所做過嘅惡行。於是麗莎強迫自己，用佢嘅意志去做一個饒恕嘅禱告。但一个祷告饶恕并没有带给他一个真实的感受，他开始很疑惑，究竟怎样才能够处理到他自己所受的伤害，以及跟大哥一个破裂了的关系呢？有一天，丽莎鼓起勇气，就在他的爸爸妈妈以及他在一些姐姐妹妹面前跟大哥对质，说回这个这么多年埋在心里面的伤口。但他的爸爸妈妈和大哥没有当是一回事，即是说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你大哥年轻，现在不要再提了，不要再伤害我们这个和谐的家庭，草草这样请丽莎忘记这件事。丽莎大哥也没有作出一个真诚的道歉，而他的父母更加没有敦促大哥要悔改，他们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高为丽莎作出一个公平和公义的一个判断。其实丽莎三度受到伤害，第一次的伤害就是在小时候被大哥性侵的伤害，第二次的伤害就是当丽莎去到祷告团队那里去讲出她心里面的伤痕，但是她是要求无条件的饶恕，没有帮助处理这个引致不公平和破裂了的关系，令到丽莎对饶恕真正的意义很模糊。第三个伤害就是父母漠视了丽莎在心里面的痛苦，也都没有要求大哥要作出一个悔改的要求，他再次受到伤害。丽莎性侵的时候，大哥已经是一个少年人了，不是年少无知，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吗？丽莎发出了一个很合理的提问，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饶恕呢？我只能停留在一个画面一段长一点的时间。左边的一幅图，我都是碰巧找饶恕的时候见到一幅图，下面写着纪念二次世界大战完结以复和为名的雕塑，让国与国人与人连结起来，充满爱和尊重。见到两个的人像跪在这里彼此互相的拥抱，可想到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仇恨伤害了对方，但是大家愿意一起去饶恕彼此，寻求复和。但是觉得我需要加上右边幅图，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在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饶恕。真诚群体使人得见的教会就是真诚的群体。在这一整年里面，我不再重复我右边的讲道的系列了，只是想给大家知道，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思想真诚的群体。我们提及过，我们要合一、聆听、信任、欣赏和谦卑。在上一个月，我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群体。认罪就是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祷告，真诚的群体就是一个谦卑的实践，彼此认罪，互相提醒、鼓励和守望。互相代求的就是我们能够同甘共苦，为患病的代祷，为迷失在真理离开了的祷告，求主寻回他们。今天当我再讲饶恕，饶恕就是一个终极的真诚群体的实践。在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人可以幸免不会受到身边的人因为犯罪而受伤害，甚至乎最亲密的夫妇都可能因为对方的罪而伤害了自己。这个伤害影响着自己个人的生命的成长， 影响咗同其他人嘅关系，而都影响咗同神嘅关系。让我哋睇翻反思翻刚才利沙嘅故事，佢嘅爸爸妈妈同埋祷告团队嘅行为伤害咗利沙二次三次。翻翻去耶稣基督嘅教导，耶稣教导我哋嘅饶恕嘅功课系点样啊？若果你嘅弟兄得罪你，就要劝戒佢；佢若懊悔，就饶恕佢。倘若你嘅弟兄得罪你，就去趁住只有你同佢一齐嘅时候，指出佢嘅错嚟，若佢听你，你便得了弟兄。里面就包含咗喺饶恕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三样嘢。第一个就系要让犯罪嘅人、侵犯别人嘅人要认罪，指出佢哋嘅唔啱，要为佢哋受害人伸张正义，让侵犯者要悔改，所以懊悔绿色嘅字。而当双方都可能唔系单方面，可能双方都伤害咗对方，都双方愿意悔改认罪嘅时候，佢哋就要学习去饶恕蓝色嘅字，指出他的错来，就是要话俾佢听有唔啱嘅地方。而去到最后尾黄色嘅字，得了你嘅弟兄，就是双方复和。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讲，牧师讲咗七次啦，计埋今日第七次啦，仲讲真诚群体冇用噶啦，我对知你用心良苦，但是双方面破裂咗嘅关系已经修补唔到噶啦，再讲多都冇用。原本我都想放弃，收埋一个题目噶啦。唔好意思，唔记得出呢个添，好。但系当我睇到呢本书，陈全华牧师嘅《真饶恕》呢本书嘅时候，让我再燃起讲道嘅信念，就是只要系圣经真理嘅话，我要坚持要讲。只要对教会同埋弟兄姊妹有生命有成长嘅嘢，我就要讲。哪怕是一句说话，只要圣灵感动了弟兄姊妹的心，生命转化、群体转化、教会转化，让土浸成为一个使人得见的教会，真诚群体的教会。让我们进入这个讲道之前，再用一个祷告的心去准备。亲爱主，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上帝的话语。虽然你的话语好像剑一样会剖开我们的心灵骨髓，但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愿意认罪谦卑的心灵去听你的话语，又让我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圣灵给我的权柄位份在这里去宣讲上帝你的道，让我们就被你的道去转化生命，成为一个真诚的群体。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看看教会实践饶恕的功课的时候有两大障碍。其实这两个的影响也都塑造了我们对饶恕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你看这图你都明白了，我这里不详细讲。有两个的文化是影响着我们对饶恕的障碍来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人的儒家思想。中国儒家思想呢很多啊，我只能够轻轻带过。我哋成日话咩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咩仁义礼智信等等吓。我唔系嗰啲专家，所以我都唔喺度抛书包。我只系想讲，中国人嘅儒家思想教导我哋要对尊敬长辈系绝对要尊敬，唔可以冒犯。所以就算条长辈犯错，要对方认罪。你有冇见过你老豆犯错，你叫你老豆认错啊？哇！你五翼仔嚟噶，真系老豆犯错，咕声吞咗去啦，咁样就系咁样。好多人嘅中国人喺家庭、家长、子女之间，好多冲突问题发生，但系唔会攞翻出嚟噶啦，唔讨论噶啦，揞埋、掩埋佢。明明系上一辈犯错嘅，仔女都佢都唔会同仔女讲对唔住嘅。点解啊？要留翻个面俾长辈啊嘛。第二，含蓄内敛不表达，意思即系话。你不用寄望你的长辈跟你说对不住，甚至乎我爱你呢，你都很难听到在长辈里面跟他的配偶或者跟他的仔女说。因为中国人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不想是很突出的表达，很少用言语，甚至乎身体接触呢，拥抱啊， 嗰啲外國人先做嘅啫，我哋中國人唔會做呢啲嘢嘅，最多咧送禮物俾你啊，俾多封利是俾你嚇、啊，或者寫文字都會嘅嚇，咁、啊、嚟表達自己內心嘅情感。第三個就係外表和諧不處理，就係點講啊？最緊要就係和諧和諧，所以咧就將啲嘢揞埋，唔好揭露嚇、啊，就表面和諧都好好噶啦嚇，咁、啊、樣就會犧牲咗公義、公平同埋真理。呢啲嘢都係對中國人嚟講都係一個好敏感嘅問題啊！我哋將事情及埋感受埋藏喺心底裏面，避免追究或者承擔責任。表面和諧唔係真正嘅和諧，冇經過坦誠嘅溝通，未經過衝突同埋傷害嘅處，未經過正式嘅對質處理，衝突同傷害仍然繼續喺度破碎緊人嘅生命，人際關係不斷就被咁扭曲。利沙嘅個案就是一個典型嘅華人文化嘅例子，係一而再，再而三。你唔好以為唔處理就冇事，真正嘅饒恕是要超越和諧，對衝突和傷害作出一個真誠、深層次的探討和對質，好讓侵犯者有機會去認罪悔改，與受害人復和。這個是我們最後的目的，復和是我們最後的目的。不要只是說中國人，西方的個人主義也都影響了我們對饒恕 的一個理念。香港被英國殖民地統治了百多年，今日雖然是一個國際的大都會，但我們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特別我想抽出是個人主義這個問題。個人主義都有它的好處的，就是它尊重人的尊嚴、自身的價值、人權和平等，但也有它的問題。有些東西一國走極端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個人主義鼓吹了看重自己個人的利益為先，個人都代表著自己的行事，個人的需要比群體的需要更為重要。這些圖都有關係的，看看圖你就明白我說什麼。一個人很大的，幾多人都沒用的，最重要是自己。所以呢，在西方的心理學呢，當那個人呢心裡面 有創傷呢，你自己去饒恕就可以了，不要理其他人，你自我治療、自我醫治，尋求和對方的溝通復和呢是次要的，只要你自己去 forgive， 自己去放低，那就是一個解脫。所以他着重是個人解脫，私人行為了結了一個傷害，這個就是自我主義的貶低了真正的饒恕。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群體價值被輕視，着重的就是個人的利益、目標、渴望超越了群體的利益、目標、渴望，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忽視了一個團結的關係。但是基督教它是一個愛的宗教，是一個關係的群體，教會就是一個真誠的群體，不應該受到個人主義的牽制。我們著重群體的關係，就好像昔日主耶穌在祂一會兒我們都有主餐，在祂在設立主餐的時候，祂告訴一班門徒聽，也都告訴我們每個人聽，我們是一個連結於耶穌基督的群體。主耶穌首先用祂自己的重價，用祂的生命去饒恕了我們每一個人，而我們就要學習耶穌基督去彼此饒恕。所以饒恕不單是個人的事，亦都一個群體的事。翻翻到今天的經文，彼得的故事，約瑟的故事，我們很會留意到，哇，約瑟呢，他的故事真的很傳奇啊！怎樣被哥哥出賣，跟著就去到埃及做奴隸，怎樣勝過呢主子的太太，勝的誘惑，但他是坐冤枉監，怎樣憑上帝的智慧呢成為了法老王的宰相等等。但其實我覺得特別今天，當我再去看回剛才《真饒恕》本書和《創世記》的時候，去到《創世記》最後尾最精彩、最重要約瑟的故事，給我們的學習就是饒恕的功課。我們會看到哥哥怎樣去作出一個真誠的悔改，你會看到有三個的很重要的元素：懊悔、補償和更新。約瑟怎樣去實踐饒恕，而雙方面怎樣去實踐復和。我們就憑著一些的聖經圖畫幫我們，因為要看的經文其實很多， 我亦都假設大家咧係有少少嘅根底啊，所以主要好緊要啊！我哋平時學定啲聖經，咁講到咧唔使由頭到尾講翻成個五十章嘅創世記。其實約瑟同埋佢哥哥嘅衝突係始於約瑟成日同爸爸打小報告，講佢啲哥哥嘅惡行。嗱，當然雙方面即係你冇做錯事，冇人打啲小報告啦嚇。你睇翻創世記三十七章就知噶啦嚇。父親亦都特別寵愛約瑟，比所有兒子更加寵愛。為做咗件彩衣，彩衣唔使話件彩衣咧係咩顏色啊嗰啲唔緊要嘅，最緊要就係你著靚衫，咁即係使唔使做啊？著靚衫唔使做啦，我啲哥哥就出去放羊，我呢個約瑟咧就著靚衫，即係你唔使做噶啦嚇。所以咧，哥哥非常之嫉妒約瑟，而當約瑟咧這個成日講發夢嘅嚇，唉、哎、我發夢啊！有十二群嘅禾秆向我下拜咁樣，跟住咧又有好多星星、月亮、太陽咧向我下拜咁樣。當時咧，哥哥嬲怒，哥哥們啊，講緊係十個哥哥啊，嬲怒約瑟咧去到頂點啦，已經真係去到頂點。於是點啊？呢班人啊，呢班哥哥啊，佢哋由妒忌開始而產生咗個驕傲嘅心，這個驕傲嘅心控制咗佢哋。他们不再相信神，他们相信自己，他们骄傲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不需要理会上帝的带领，不需要理会上帝的律法，而是按自己的心意，自我中心，不相信上帝。他们骄傲到一个地步，就是爱自己多过爱别人，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自己心里面的妒忌和仇恨。最后当有一个机会，他就将约瑟剥晒他的衫，掉落个坑里边，准备去杀他。当约瑟苦苦求哀的时候，啲哥哥完全冇理他哋，因为哥哥们骄傲的心已经充塞了冇一个怜悯啊，净系爱自己多过爱别人，而作出一个暴力的行为，就是伤害了约瑟。將約瑟好似貨品咁樣賣俾米甸嘅商人，翻到屋企裏邊編咗個大話，呃父親雅各。見到雅各傷心到死咁嘅地步，但係一班兄弟仍然係若無其事、無動於衷。這個嘅妒忌、驕傲，成為咗暴力、邪惡、犯罪嘅行為。跟住咧，事情經過好多嘅轉變啦，呢度要跳快啲啦嚇。去到創世記嘅第42章啦，已經嚇。約瑟後嚟咧成為咗宰相，係成為咗除咗法老王之外咧最有權力嘅人。約瑟喺埃及咧經過13年嘅困難、痛苦、坐監、掙扎等等，終於咧佢成為咗埃及嘅宰相。如果大家都記得當時，上帝預言俾約瑟知道會有7年嘅豐收、7年嘅饑荒，所以約瑟做宰相嘅期間咧，幫埃及儲咗多糧啊。而世界各地嘅地方咧都係饑荒嘅。約瑟嘅家鄉即係雅各父親住嘅地方，即係哥哥住嘅地方咧，都饑荒。所以咧，佢哋啲哥哥咧就奉命咧，即係雅各，你快啲去埃及買糧啦咁樣嚇。所以啲哥哥咧就要去到埃及咧去買糧，而買糧呢個重任咧就係約瑟處理嘅。所以當哥哥去到見到約瑟，向約瑟呢個埃及王嘅宰相下拜嘅時候，約瑟諗翻起幾十年前佢嘅夢境，唔係大話，係真真實實，係上帝嘅預言。對於約瑟嚟講，呢個係咪一個好機會呢？佢有權柄咧，係咪一個復仇嘅時刻咧？約瑟透過一連好多好多嘅步驟，去到最後尾第45章，去向佢嘅哥哥們揭露自己真正嘅身份，同埋饒恕哥哥嘅經過。我哋會見到悔改嘅三個好重要嘅元素：懊悔、補償同埋更新。懊悔、補償同埋更新，記住呢6個字，一陣間會喺我哋 讲解个故事里面出现。哥哥们向约瑟下拜，跟住约瑟就想去试下佢啲哥哥有冇真系懊悔、补偿同埋更新、真正嘅悔改，所以扮作唔识佢哋，而且对佢哋非常之苛刻。你哋一定探子，你哋一定系咧想试探我哋埃及嘅军情，所以即刻拉咗佢哋坐监，坐咗三日，同埋听到佢嗌你做个细佬叫便雅悯啊，点解唔喺度嘅？带佢嚟，带埋便雅悯嚟，佢就透过带便雅悯嚟呢个嘅情况去试探呢班嘅哥哥，坐三日监啦。跟住约瑟就话啦：你哋可以走啦，但系留翻一个喺度，留翻西面喺度，其他可以翻去。你带埋个细佬嚟啦，你带埋细佬便雅悯嚟证明你哋系清白嘅，冇讲大话咧，我就会放西面啊。呢班哥哥被困咗三日，好懊悔，好烦恼，喺约瑟面前讲咗呢番嘅说话。我们在弟弟身上实在犯了错。呢个弟弟就系约瑟啦，啲哥哥们咧喺三日坐监嘅时候咧，去谂翻呢件事。我去哀求我哋嘅时候，我哋见到佢痛苦，佢系唔肯听，所以呢场苦难临到我哋啦。里边就回答佢哋话：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咩？唔好伤害那孩子，只是你哋唔听。睇下血在嘴头，血在追讨了，即系血债血偿啊！佢哋啲兄弟喺度讨论翻。13年前怎样伤害约瑟，约瑟在苦苦哀求都不理他，今天他们尝到这个恶果了。他们以为这番话只是得他们十兄弟听得明，因为没有人翻译，但其实约瑟全部听到了。这番说话表达了什么呢？这番说话就表达了，原来约瑟13年在埃及里面劳役囚禁多年，他的痛苦，今日这班的哥哥，他们都是反复在受着良心的责备，受着自己的罪恨的责备的折磨，劳役囚禁不遑多让。他们反省自己当时对弟弟那份冷漠的心肠，这份谋杀的血债，就是今日要偿还的时刻。尽管约瑟已经想喊想喊，但他仍然坚持要拉了西面留在这里，放他们哥哥回去，进一步考验他们这个懊悔是真还是假。这班兄长满心的罪疚，很伤心地回到去家乡去见雅各。但是更加惊人的事发生，就是他们发觉他们原本要来买粮的钱没有少到，全部都在回到。哇，为什么会这样？买了粮，有粮了，回来去了，但是钱在这里又怕怕地了。他回到见到雅各，就将整件事情讲出来。他说：爸爸，如果要回去救西面，要带埋便雅悯回去啊。那雅各给不给啊？计死人都不给了，话之前约瑟不见了，我不理。雅各就乜都不理，拒绝了。跟着饥荒继续严重，买的粮回到去挨得几耐啊？终于他们都面临就快要饿死的阶段。雅各唯有再叫班仔去埃及买粮啦。今次犹大出头啦，犹大就要话俾雅各听：如果唔带便雅悯去，一定唔会有机会翻到嚟。我愿意用自己嘅性命作抵押，我保证便雅悯嘅人生安全，佢必定能够安全翻嚟。雅各都无奈地接受，让佢哋带埋便雅悯翻去。其实约瑟就是要制造一个机会去看看他们怎样。所以当便雅悯和哥哥去到约瑟的地方，约瑟就竟然设宴去招待十兄弟，再加上便雅悯。而最出奇的就是他们所安排的座位是长幼有序，好像刚才讲儒家那样，按回哥哥的出身次序是去坐的。而便雅悯當然是最尾的兒子，就有五倍的食物。約瑟故意布下這個局，去看看他的哥哥是怎樣的反應，看看當年如果弟弟被人寵愛，特別寵愛的時候，哥哥的反應是否一樣呢？而繼續要給到一個機會讓兄弟去傷害便雅悯，所以 約瑟叫他的仆人將他的銀杯收在便雅敏的皮袋裡面，跟住就放他們走了，讓他們走。去到路途中間捉回他們，就說我不見了銀杯，叫仆人跟他們說誰在哪裡搜到的，那個人就要被拉，其他人可以釋放。但是當時一班兄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覺得我們沒有犯錯啊，誰被拉呢，他就去判死刑，我們全部一起回去做奴隸。誰知真的在便雅敏的皮袋裡面找到那個銀杯，怎麼辦呢？班兄弟怎麼辦呢？如果是昔日的兄弟，哦，那就算了，我們不要冒險了，就等便雅敏回去，我們十個平平安安回去算了。但不是，他們一起回去去見約瑟，他們願意一起做奴隸，他們不可以一個人留在這裡。這個就是一個補償。當約瑟見到他們回來的時候，約瑟再說多一次，就是說在哪個人身上找到銀杯，那個人就在這裡做奴隸，其他人可以無罪釋放回去。但是猶大出來說話，他講回爸爸的故事，爸爸如果沒有便雅敏回去，爸爸必然會傷心致死。約瑟說，猶大說我願意代替便雅敏留在這裡，其他兄弟可以回去，我願意代替便雅敏留在這裡，其他兄弟可以回去。這個就是一個他們集體承認他們是集體的罪行，並且願意代替便雅敏受罰，就是一個補償。他們再不可能補償回過去約瑟13年受挫的經歷，但是今天這個行動，他們保護便雅敏這個行動，他是證明了這班兄弟已經不單止懊悔並且願意補償，更加是更新了。更新的意思就是他們明白便雅敏留下是對便雅敏一個很大的傷害，他們更加明白昔日他們殘忍對著雅各父親騙他，說約瑟被猛獸吃了，他今天他們再不可以見到爸爸傷心地失多個仔了，所以他們堅持你會體會到爸爸的感受，他們真的生命轉化了，更新了。這個生命的轉化更新是非常之奇妙，是神的感動他們去轉化，由一班嫉妒殘忍的哥哥，到他們願意承擔起罪恨去保護便雅敏，犧牲自己去體會人的感受，這個轉化不是人能夠做到，是上帝的感動。正如上帝帶領約瑟從埃及成為埃及法老王的宰相，這個這麼奇妙的神跡，在十個哥哥裡面同樣有這個神跡出現。我想強調的就是饒恕、懊悔、補償、更新、復和，整個過程當中都有神的帶領，有神的主權在背後。約瑟亦都作出一個真誠的饒恕，他在眾兄弟面前揭露了他真正的身份，他們一班人抱頭痛哭流淚，大家重拾他們兄弟的關係。這個流淚在經文很誇張，說整個埃及地的法老王都聽到。而去到我們今天的經文，其實我們講完整個約瑟的故事，我們都讀一讀，當然沒有時間關係，我讀創世記的50:10-21，這段經文 是當他們復活了，接埋雅各和成家人以色列家人來到埃及住。終於過了一段時間，雅各爸爸 都死了，兄弟驚回頭了，哇死了，舊時爸爸在這裡可能約瑟給面子，現在爸爸走了，那會不會約瑟乘機想報仇，因為他都是埃及王的宰相，最高權力在這裡。第十五節，約瑟的哥哥見到父親死了就說，若許約瑟仍然懷恨我們，會照我們從前待他們一切的惡重重報復我們。他就傳口信給約瑟說，你的父親未死之前曾經吩咐說，你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的哥哥惡待你，你要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 現在求你饒恕你父親的神之仆人們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了這話，約瑟就哭了。哥哥們再次的認罪，再次求饒恕。你見到認罪、悔改、願意補償、生命更新，再次的呈現。約瑟再次記憶一段的傷痕，可能約瑟都很傷心，就是哥哥也不太信我咁樣嚇。所以約瑟再次作出保證，呢班哥哥親臨到約瑟的面前，去到第十八節話：我願意作你的奴隸，仍然嗰個補償心態，仍願意尋求咧一個饒恕。而約瑟第十九節對他們說：不要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許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孩子。於是約瑟安慰他們，講了使他們安心的話。這個給我們看到約瑟他擁有權力，但是沒有用他的權力作出他自己的方法去作報仇，而是他相信，他知道一切的安排主權都在上帝的手裏面，所以他說：我豈能代替神呢？這個就是他跟哥哥們最大的分別。他謙卑，將自己信服在神的帶領裏面，他沒有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仇恨，而是去尋求復和。在當中我們見到饒恕的三大步驟，第一個就是侵犯者要認真去悔改、懊悔、補償和更新，而受害人亦都要作出一個真誠的饒恕，去修補破裂的關係，雙方就能夠得到一個真正的復和。在這個過程的當中是漫長崎嶇的，不是想著一次過就成就，如果不會有再第創世記第五十章，約瑟要再次的重新多次是去饒恕他們，大家再一次的復和，而且約瑟更加承諾願意照顧他們的家人。這個就是整個饒恕不容易的過程，但是它是上帝的心意。我們見到要作出一個真正的饒恕，聖經有很清楚的教導，我相信大家經常在教裡面都聽很多的了。但我們知道我們有兩個的障礙，就是被中國人的儒家文化的思維和西方文化個人主義的思維障礙著我們。我們要看到這些的障礙，我們要去撇清放低，回到以聖經為本的真正的饒恕，就是要有悔改、懊悔、補償來更新，饒恕去尋求復和的關係。這個就是聖經給我們的教導，也是約瑟給我們的最寶貴，在創世記第五十章裡面的學習。我們也都用回另一個故事去結束。四十年前，艾納斯跟著媽媽拖著兩個弟弟妹妹離開中國大陸來到香港，跟爸爸團聚，想著因為爸爸早多年前已經在香港做嘢啦，大家好明白啦，即係爸爸先嚟香港喺國內啊，跟住啲仔女同媽媽咧就跟住嚟，因為諗住爸爸可以先預備好安居嘅地方。咁媽媽帶住三個嘅孩子，最細嘅八歲，最大嘅十二歲，嚟到香港時候，竟然爸爸唔迴避佢哋啊，唔照顧佢哋啊，佢哋好似人生路不熟，冇曬安全感，爸爸唔照顧佢哋。阿艾納斯同媽媽同埋兩個弟妹孤零零喺香港，又冇錢，又冇合適嘅地方，又唔識講廣東話。原來父親喺香港已經另外有頭家，已經娶咗第二個啦。佢哋就係孤零零咁樣，冇咗爸爸之後，喺香港掙扎求存咁樣過咗四十年。而媽媽因為咁辛苦咁養大幾個，又要照顧家庭，又要照顧仔女，又要出去揾工，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整整四十年，艾納斯媽媽同埋弟弟妹妹都冇見過爸爸啦。直到艾納斯聽到呢個真饒恕嘅寶貴嘅教導學習之後，佢決定要試下揾翻佢嘅爸爸，佢要話俾佢爸爸聽：你做錯咗嘅事，唔係指責佢咁簡單。而是尋求饒恕和復和。 凭着神的恩典，他能够找回这个已经85岁高龄的父亲。而这个父亲听到个女儿肯找回自己的时候，不单止愿意见面，更加好感激地让他有机会去跟他的女儿说几十年前他所做错的事，他所犯的错，以及听到他们的家人所受的伤害。原来艾立斯的爸爸在60年代来到香港，也都过着一个很艰苦的困难，流着眼泪这样才能够撑得住。后来就因为认识了另一个女士，在那里结婚，以至他能够留得低在香港。他流着眼泪向家人真诚的道歉，寻求饶恕。而艾立斯没有即时饶恕爸爸，他挣扎了几个星期，后来经过很多的祈祷之后，他决定了饶恕爸爸，寻求复和，并且向爸爸传福音。而女儿这个行动藉着基督的爱的更新转化，也都感动了他爸爸，他爸爸也都愿意信耶稣，跟随耶稣。这个就是一个饶恕的恩典，上帝的带领。听到这里，大家不知道还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崇拜之前那句宣召呢？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圣灵让你想起哪一个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人？让圣灵在你的感动里面继续发酵，让我们一步一步去实践饶恕的功课。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帮助我们，饶恕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功课，差不多可能是整个基督教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信念。但我们做了多少呢？今天我们单单听一堂道，我们能够有多少的转化呢？但我相信上帝的爱和教导，藉着主餐，藉着十字架，就在这里彰显着。求主你带领我们继续去实践饶恕的功课。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但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求主更新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